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借着上帝的话语，为您开启智慧的天窗。每期话题的分享，让您感受心灵的阳光，探讨生活的每个层面，体贴心灵的每次触动，为您疲惫的心找一个可以安歇的家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由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触动的心灵》，我是您的朋友春雨，非常高兴我们能够相会在这里，一同来分享上帝的爱。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人的一生就好像是一场悲喜剧，有的时候上演悲剧，有的时候上演喜剧。不知道此刻的你在回顾你的人生的时候，你的经历中人生的悲喜又有着怎样的比例呢？而此刻的你也许正在一场喜剧中，也许正在一场悲剧当中。人生的悲喜剧究竟是由谁来掌控呢？我们自己是不是没有一点点的能力来扭转呢？大家都知道，在艺术的舞台上有很多的喜剧明星，也有一些佼佼者被称为是喜剧之王。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有一些喜剧之王，他给人带来了很多的欢笑，然而自己却死于抑郁的悲剧之中。对于中国的影迷来说，只要看到罗宾·威廉姆斯的脸，总会有回忆被勾起来。比如说，你可能曾经因为《死亡诗社》和《心灵捕手》而感动，这两部片子可能在你的心里曾经掀起过不小的波澜。你也可能曾经被《勇敢者的游戏》和《窈窕奶爸》的片子逗乐，因为《一小时快照》和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这些片子触及到你心底的黑暗。然而就在美国时间的2015年的8月11日，加州警方宣布63岁的喜剧之王罗宾·威廉姆斯在家中死于自杀。罗宾的发言人称他被严重的抑郁症所困扰。罗宾·威廉姆斯其实一直在和酗酒、毒品、抑郁症做斗争。可能你真的不会相信，这样的一个喜剧之王竟然每一天在这样的挣扎之中。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就曾经染上了毒瘾和酒瘾。1983年他的大儿子出生之后，罗宾戒掉了毒瘾和酒瘾，但是酗酒的问题在2004年复发后，他接受了家人的劝告，前往了一家乐戒中心。就在几年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还很坦率地承认每一周还是会上匿名的戒酒会。罗宾的发言人证实，他六月底仍然持续地接受乐戒，目的就是在巨大的工作压力下保持清醒，因为他的手头还有6部电影正在拍摄。那么究竟是什么杀死了这个创造力旺盛的荧屏天才呢？人们看到终其一生，威廉姆斯用酒精和毒品对抗悲哀，以拼命的拍戏来填补内心的恐惧。 有媒体评论说，当威廉姆斯离开屏幕，不用打起精神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低沉而微微的颤抖，好像随时都会哭出来。他带给那么多人快乐，然而他却是唯一无法被逗乐的一个人。从美国媒体对威廉姆斯去世一事的报道，以及他生前接受采访时透露的一些关键词当中，可以看出他的内心状态。他都有什么样的状态呢？听众朋友，我可以给你罗列一下，我们看看自己有没有类似的心态或者情绪。首先就是极度的缺乏安全感，然后是经常的自我怀疑，再有对名望的渴求导致压力很大，还有像经常感到孤独，内心像有个恶魔，好像不停的工作，人们才不会忘记你。还有像喝酒感觉温暖，那种感觉棒极了，之后依然感觉孤独。可以说，从心理学的常识不难推测，他个人成长的经历中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痛苦，这些还没有被披露或者被人们发现。其实，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吗？不仅仅是威廉姆斯一个人，在荧屏上笑料不断的喜剧明星，很有可能私底下是一个悲伤的人，是一个抑郁症的患者。而他们就是那个唯一无法被自己逗乐的人，尽管他们可以让几乎所有的人都笑出眼泪。著名的喜剧大师卓别林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人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之后去看医生，医生跟他说，最近我们城里来了一个特别幽默的人，已经在街上讲了3天的笑话，让全城的人这几天都过得特别的开心，我建议你去找找他。这个人却对医生说，我就是你说的那个特别幽默的人。卓别林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分居了，他随母亲生活，母亲因为嗓子失声而失业之后，他被送到贫童习艺所，就是贫穷的儿童来练习才艺的一个地方。12岁，父亲酗酒去世，母亲得了精神病，最后被送入到精神病院。卓别林的感情生活也有过多段坎坷的经历。可以说，没有被医治的创伤，使他尽管努力，却无法维系一段正常的婚姻。再有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以憨豆先生的形象而风靡世界的喜剧明星罗恩·阿特金森，他同样因为抑郁症在接受治疗。另外的一位喜剧明星金凯瑞也深受抑郁症的苦害。或许他们如此忘情地投入到喜剧事业的表演中，因为他们实在需要在笑声中让自己透一口气，即使是别人的笑声。但很多时候，这种反差却只能够让人病得更加的严重。可以说，心灵的痛苦并没有消失，只是更深地隐藏了起来。然而，隐藏生命的真相会让心灵病得更加的严重。喜剧大师威廉姆斯的去世让中国媒体也纷纷的悼念，最流行的挽联像是一封表扬信，上面写着，把悲伤留给自己，把欢笑带给观众。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悼词是这样说的，罗宾·威廉姆斯是飞行员、医生、妖怪、保姆，也是总统、教授、彼得潘，他是所有这一切的角色。他以外星人的身份来到我们的生活中， 却触动了所有的人心。他让我们大笑，也让我们流泪。他无私地奉献他的天赋，慷慨地将这些赠予最需要他的人们。从驻扎海外的军人，到生活中被边缘化的人们，奥巴马家族向罗宾家族和他的朋友们以及每个因罗宾而找到自己的人致以慰问。可以说，人们最终对这位喜剧大师的表达大同小异。可以说，一代知名的喜剧大师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人们再想挽留也留不住，人们再对他表示感谢，再感谢他给这个世界和无数的人们带来的笑声，然而他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人人都向着那一定的方向，也就是向着死亡，以每天24小时的速度移动着。无论是谁，一辈子再辉煌都是如此。也有一些人自以为勇敢地拒绝了上帝提供的最终的最好的安慰，一路走来用喜剧来消磨面对流逝的无奈和恐慌，当悲剧发生的时候，却没有人敢于正视这个现实。美国著名的一位心理学教授在他的一本心理学的书中就写道，抑郁者的自我认知准确度高于普通人，信仰的缺失和教育过分注重现实主义是抑郁多发的重要原因。可以说，人们无法妥善地来处理自己更准确的自我认知，于是越是清楚就越是悲观。几乎所有情感和心理的疾病都在不同层面上与不愿意或无法面对真相有关系。无论是威廉姆斯同样选择了以毒品和酗酒来逃避，让自己感觉温暖，而不去直接处理造成心中寒冷的根源，还是现在很多的抑郁的人用逃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于事无补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人作为一个被造者，不与创造主在美好的关系中寻找生命，就必然要从自己的行为、外表以及人力所能获得的事物中去找寻生命。这种分歧使我们的文化越来越虚伪，鼓励人们尽力地隐藏他们衰老的迹象，隐藏真实的情感，掩盖生命中的问题，回避令人难以启齿的伤口和自己急需要被医治的事实，用喜剧来抓一抓我们的脚心，促使我们笑着说没事儿，其实却是没救。因为人其实心里面很清楚，拯救意味着需要一双从彼岸伸进生命之河里的大手，就像很多暂时的喜剧，笑声一停，马上悲哀就加倍的来临。人无法面对中间的沉默与空白，那样的时候太尴尬了，充分地显出作为受造物的人类要为自己的存在提供意义的荒谬。但是下一幕的戏还是要演下去，生存的虚伪带给仍在演出的人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羞耻感，甚至再温暖的调词不过也是活人的遮羞布。这才是一个喜剧明星死于抑郁的悲剧所在，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种文化的宿命。我们宁愿相信一个人看起来好一点了，他就会真的好一点。一个人努力在外表上看起来很好，往往正因为他的内心病了。如果醉的低等愉悦是我们唯一的愉悦经验，这种愉快可能会主宰我们的生活，提供一种虚假的、有限的满足。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赋予人类生理上的愉快、情感上的愉悦，以及精神上的喜乐， 在本质上，最深刻的愉悦是灵性上的愉悦。在以上帝为喜乐的生命中，罪将不再掌权，不需要靠着酒精、色情、毒品或镇静剂以及其他那些虚无缥缈的短暂的刺激让生命发挥作用，而是生命真正的回到了它的源头里，找回了生命的价值和归宿的那一份喜乐和踏实以及真价值。亲爱的听众朋友，圣经中上帝告诉我们，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们生存的许多人的灵魂都处于平静绝望中的世界，这是一个只需要诚实就能够发现的悲剧。而在这样的世界生活，却仍然可以有盼望。应对威廉姆斯的每一种心结和困扰，只要把这些问题敞开，允许耶稣进入到生命的每一个具体处境，和我们同负一轭，人肩头的担子就会一下子变轻了。这就是福音所能提供的解决之道。平安不是生活无忧没有问题，而是一种内心成功管理自我和环境的一种能力。但是由于我们的内心被私心杂念充满了，这样的管理仅仅凭着自我的话，只能控制在一定的限度，而且是很容易失控的。圣经说，爱里没有惧怕，缺乏安全感是因为缺乏爱。只有在爱里面，人的灵魂才会有平安。正如圣经中的一节经文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了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经历无条件的爱是生命的最基本的需求。当人只有符合某些条件或做出某类行为才能获得爱和肯定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知道这是外在行为被爱被肯定，而不是我们真正的自我。因此我们的内心深处就会饥渴不已。靠行为和外表赢得爱和肯定与存在的本质没有关系，而且平安需要被真理的光照亮里面的黑暗，去直面他们，才能有勇气直面环境困扰，甚至是很多的患难。而被谎言包裹的自我，不安和敏感却是最常见的情绪表现。自我怀疑往往是自我长期不被接纳导致的对自己的不信实和不接纳。圣经哥林多前书的4:3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所以经常有着负面自我认知的人要停止自我论断。我们不是从人那里得到认可和接纳，而是从创造主上帝那里感受到无条件的被接纳。我们的存在对于父母或许是难堪的，但对于上帝却是一个有美好计划的安排。仅仅靠着意志力演多少部戏也无法改变一个人性格的基本面，无法医治内在的伤口，只不过暂时的改变一个人的行为，让周围人看起来好一点了，觉得他还蛮积极进取的。上帝希望我们对于世界的追求要有节制，甚至他希望我们不要追求这个世界上一切虚伪的、短暂的、要过去的，而要追求那存到永恒的美好的事物。圣经说，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知识常常会让我们陷入自我迷失当中，陷入嫉妒、竞争、自高自傲当中。人要安息于内在，而不是自己外在的一些东西。近来有一个流行词，叫做外向孤独症。很多的网友们也纷纷地承认，自己就是那一个外表无比热情、应酬无数，其实却极端孤独的人。可谓相识满天下，知心无一人。 和抑郁一样，孤独同样是一种心理问题。由于自我认知的缺乏，导致与人群和现实环境格格不入。但是孤独和孤单是不一样的，孤单只是一种存在状态，而不是病态。长期孤独的人会形成强烈的自我挫败，孤独者从根本上无法平衡自我和人际关系以及环境。所以孤独它的本质是对别人的不接纳，深一层次其实是对自己的不接纳。人被罪分割成了一座座的孤岛，当人与人彼此分离，就更容易陷入怀疑不安的负面情绪里煎熬，直到被心底的恶魔所吞吃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教授说，良好的心理健康状况建立在于最为暗淡的情绪里看到光明的能力之上。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蚀骨枯干。亲爱的听众朋友，真正的喜剧带给人灵魂真正的喜乐，而不只是感官上的快乐。今天上帝的福音就是最大的喜剧。
谁能像你承担我忧郁，使我的安宁接近我心灵？谁能像你摆上你自己，成为挽回剂，赐我新生命？在这灰暗的途中，我要紧紧地跟随你，在这背逆的时代，我要将生命献给你，因无人像你。谁能像你承担我忧虑，使我的安宁接近我心灵？谁能像你摆上你自己，成为挽回剂，赐我新生命？在这灰暗的途中，我要紧紧地跟随你，在这背逆的时代，我要将生命献给你，因无人像你。谁能像你，亲爱主耶稣，如此深处我心。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正在悄悄的流逝，就在不知不觉当中，触动的心灵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春雨渴望着触动的心灵能够触摸到您心灵深处最深的需要和渴望，也非常愿意能够和您成为最最知心的朋友。在我们这里有一些和信仰相关的资料还有小册子，都是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的。只要您愿意来了解我们的信仰，愿意来认识这位爱你的耶稣，您都可以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索取这些资料，我们将会免费的寄送到您的手中。在这里 春雨要特别说明的一点就是，如果您的条件允许的话，非常的欢迎您能够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取得最佳的收听效果。我们的网址是www.vohc.cn， 我们的网址是www.vohc.cn。 如果您对我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以及感想，我是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信告诉我。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您写春雨收就可以了。春是春天的春，雨是雨水的雨。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请记我的电子邮箱。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 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 欢迎您能够来信或者用电邮的方式和我联系。春雨在这里期待着您的来信。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希望您能够常常的光临和支持这一频率，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其他时间段更为精彩的节目。愿您能够充分的认识和体会上帝的爱，也愿上帝的爱能够伴随您一生。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是福音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